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7年11月10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亚太经合首脑会议今天在越南开幕，此前亚太经合部长级会议已经为首脑聚会铺垫，会期两天。在中国方面压力之下，越南峰会应当只谈经济而不涉及南海争议。有消息说，刚刚在中国北京会面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轻松与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互动深受注意。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越南亚太经合首脑会议期间是否有会见，也引发媒体的关注。中国今天宣布放宽金融市场对外国资金的限制比例，提升到51%，三年以后将完全取消限制。中国同时还宣布对一些外国产品，主要是汽车进口商品，也减少关税。此举被认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越南亚太经合首脑会议有关。全国人大上个星期通过了将大陆的国歌法纳入香港基本法附第三，即香港需要为国歌法本地立法之后，香港九日举行的首场足球比赛，但球迷对即将立法的威胁视若无睹，继续与嘘声和标语甚至身体语言对国歌做出种种不敬的行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米，下面请您收听由小山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亚太经合首脑会议今天在越南开幕，此前亚太经合部长级会议已经为首脑聚会做了铺垫，会期两天。在中国方面的压力之下，越南峰会应当只谈经济而不涉及南海争议。有消息说，刚刚在中国北京会面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轻松与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特朗普今天在北京分手以后，一前一后相差半小时，先后抵达越南参加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首脑会议。习近平与特朗普抵达当地时没有发表讲话。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国的访问以及此前在日本与韩国方面访问期间涉及经济贸易，聚焦美国贸易失衡，专家评论此次特朗普第一次参加亚太经合首脑会议也将就贸易平衡施加压力。越南为轮值主持亚太经合首脑会议做了长期的准备，会期布防大量的警力严防抗议示威。据媒体报道说，中国方面为参加亚太经合峰会做先期预防，排除会议涉及南海议题。美国与越南近年关系稳步改善，评论指特朗普访问越南将促使越南与美国进一步靠拢。越南召集的亚太经合首脑会议称为与会国之间首脑互动平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互动深受注意。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越南亚太经合首脑会议期间是否也有会见，引发了媒体的关注。此前俄罗斯与美国的说法稍有不同，特朗普抵达越南前透露双方立场不一，应当不会有会外的会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中国总理李克强连续的会谈，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九日向媒体透露，配合在东南亚的一系列出访，除了在越南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外，还将在菲律宾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安倍还表示，希望这两次会谈成为在战略互惠关系下，日中在所有领域的关系取得发展的颇具成果的会谈。 安倍为了出席10日至11日在越南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及12日至14日在菲律宾召开的东盟相关会议，已于9日晚乘坐政府专机抵达越南中部的岘港国际机场。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9日午前的记者会上指出，在越南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安倍首相将与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目前日中正就11日举行会谈进行调整。共同社报道说，日中消息人士9日透露，关于这两次会谈，中方以不能阻碍关系改善势头为由，提出了不要聚焦南海问题的要求。日方似乎着眼于改善关系，展现了顾及中方立场的姿态。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也和俄罗斯一样，花大钱在脸书购买政治宣传广告。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中国大陆当局不准民众使用美国的社群媒体脸书，但是脸书在亚洲市场的最大广告客户却是中国大陆。中国政府每个季度花费10万以上甚至数十万美元在脸书下广告，向全世界散播官方媒体制作的宣传内容。纽约时报9日报道说，上周在谷歌、脸书及推特高阶经理人赴国会作证时，美国参议员肯尼迪曾问出席听证会的脸书法务总监，中国大陆是否曾买脸书广告影响美国总统大选。总监回答，就他所知是没有，目前的确无迹象显示中国干预美国大选。但是中国政府对脸书平台一边是显然觉得恐惧，一边却大肆利用，颇为讽刺。不过中国的许多脸书广告贴文不像俄国贴文那样传递分化美国社会的信息，而是复制在国内播出的新闻宣传，强调中国的稳定繁荣，并凸显世界其他地方混乱暴力。这类内容多半不大可能左右普通美国人的观感，但会触及世界上许多初用网络的人，以及那些对媒体仅有粗浅了解的人。例如，中国官方媒体在脸书上有专门为非洲而设的频道，显然就成为全球观众在西方媒体之外的另一个选择。
美国与韩国海军将从明天到14日在朝鲜半岛的东部海域进行航空母舰战斗群联合演习。为此，三艘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将从明天起陆续进入韩美联合战区。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三艘航空母舰分别是罗纳德·里根号、西奥多·罗斯福号和尼米兹号。以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为基地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宣布，与三艘航空母舰各自组成航母战斗群的11艘宙斯盾驱逐舰参加演习。美国一艘航空母舰就可以搭载70到80架飞机，被称为可以移动的军事基地。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的战斗力相当于三个中等国家海军力量的总和。演习训练项目包括对空防御、海上监控和海上补给机动训练、战斗机抵港及离港等。美国航空母舰还将与韩国海军在半岛东部海域开展联合军事演习。韩国海军则派遣两艘宙斯盾驱逐舰、一艘驱逐舰、四艘护卫舰，一共七艘参加演习。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两国海军将通过航空母舰护送作战、航空作战、航空射击，增强联合作战执行能力。
16岁时，我在打群架的时候，因为一个眼神就用刀杀死了一个人。说这话的人不是一个普通的杀人犯，而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目前正在越南的岘港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而菲律宾也正在准备下周一开始的第31届东盟峰会。杜特尔特周四晚上在越南当地的菲律宾侨民组织的聚会上，谈到他上台后执行的禁毒运动的时候，说自己年轻的时候经常参加群殴，进出监狱也犹如是家常便饭。随后他说自己在16岁的时候，因为一个眼神就在打群架时亲手用刀刺死了一个人，而现在自己不是一样当上了总统吗？去年12月杜特尔特就曾经表示自己在当市长期间亲手用枪杀死过毒贩。据法新社报道，今年72岁的杜特尔特2016年在誓言要消灭贩毒，要处死10万名毒贩和吸毒者后当选总统。他上台16个月以来，在禁毒的战争中，菲律宾的警察已经处决了近4000人，另外还有2300人被控涉毒人士被民众杀死。他在菲律宾的支持度目前也很高，菲律宾的不少人表示目前的安全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在菲律宾的国内和国外的意见人士都指责杜特尔特策划的是大规模的法庭外的处决行动，执行人员则是贪腐严重的警察和民兵。尽管杜特尔特表示自己手上沾着鲜血，但他周围的人士却要求媒体不要把他的话当真，表示杜特尔特喜欢开玩笑，而且也喜欢夸张。他的新发言人表示，总统最新的言论可能还是夸夸其谈。从下周一开始，菲律宾将迎来美国总统出席的东盟峰会。菲律宾和美国之间长达70年的盟友关系，也曾经因为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批评杜特尔特的禁毒运动而一度跌入了冰点。但是也许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可以修复两国的关系，因为今年4月份的时候，特朗普就称赞了菲律宾的总统在毒品问题上取得的巨大进步。捍卫人权的人士预期，禁毒问题应该不会在东盟峰会上提及，而这个会议将是杜特尔特出风头的好机会。
被俄罗斯当局判处15年徒刑的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法国文化协会法语联盟前负责人巴尔贝罗现在已经回到了巴黎，他对法国媒体透露，他是以个人的手段逃离俄罗斯的。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相关报道。
刚刚逃出俄罗斯虎口的巴尔贝罗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中说，他是被冤枉的，他在俄罗斯的所有犯罪证据都是伪造的。巴尔贝罗告诉法国媒体，他在最近几天做出了离开大使馆的决定，通过其自己的办法以非法方式跨越边境。他在最近几天的确冒了生命危险，但他不能说是从哪个地方跨越边境的，但那是一处会遭遇枪击、会遭遇到犬只追踪的地点，所以说他是冒了生命危险，为了个人的自由，也是为了其个人的荣誉。这是由于显而易见的外交失误所造成的，总之是部分代表了权力机关人士的失误，在这段经历中存在严重失职。有人不会与俄方沟通，弄错了对话人，慢慢的，原本只是地方上的一桩小事被联邦当局所利用。也许正是由此可以看出当前的法俄关系，人们可以看到是由俄罗斯主导双边关系，这在5年前是无法想象的。据介绍，巴尔贝罗于2016年12月被俄罗斯判处15年徒刑，罪名是他对自己年仅5岁的女儿有性行为。
中国今天宣布放宽金融市场对外国资金的限制比例，提升到 51%， 3年以后将完全取消限制。中国同时还宣布对一些外国产品，主要是汽车进口，也减少关税。此举被认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以及中国主席习近平参加越南亚太经合首脑会议有关。中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中国访问前就宣布加大开放金融市场的幅度，特朗普 普今天上午结束访华，离开北京前前往越南参加亚太经合首脑会议。中国此时宣布放宽开放金融市场，法新社认为这是北京向特朗普送出的一个访问成功的礼物。特朗普在中国主要促进中国改善与美国的贸易平衡，以及向北朝鲜施压，促使平壤停止导弹与核武器的威胁。特朗普访华与中国签订数千亿美元的不同贸易合同。据路透社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国事访问以后，中方宣布大幅放宽外资对金融企业的投资比例限制。市场人士普遍预计此举有助于丰富中国市场的金融产品的服务，但同时将未来中国金融行业带来更激烈的竞争。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年会周五将进入重头戏经济领袖的会议。刚刚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领导周五都已经先后抵达了越南的岘港与会。这是特朗普首次参加 APEC 会议。在参加领袖相关会议之前，特朗普和习近平先后都在 APEC 的企业领导峰会上发表了演讲。这两大世界经济强国将对未来的世界经济趋势、全球贸易未来采取何种态度也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而此次会议也似乎再次成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和习近平强力捍卫的全球化较量的一个平台。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是亚太区内各地区之间促进经济成长、合作贸易和投资的论坛，始设于1989年，现在有21个经济体的成员。而根据维基百科的介绍，这个组织的创办在历史上取代了该地区的冷战结构，但是由于实际主导的日本担心其领导地位在该地区会因历史记忆而产生负面的情感，所以创办会员国的荣誉给了澳大利亚。从目前的局势看，尽管参加会议的有21个成员国的最高领导人，但是目前直接领导经济的依然还是美国和中国。在周五的讲话中，不出所料，特朗普继续为自己的美国优先的政策进行了辩护，而习近平则继续担任全球化的捍卫者的角色。特朗普在岘港发表的演说中说，提出了美国的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区域的战略愿景。据路透社的报道，特朗普在演讲中表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将是印度洋和太平洋区域的朋友、伙伴和盟友。特朗普在演讲中也强调了开放市场、公平与平等贸易的重要性，但是他认为各国市场开放的程度应该是对等的。法新社报道说，特朗普的讲话中还是充满了孤立主义的悬念，他继续批评被他指责是束缚了美国双手的多边贸易的协定。特朗普在讲话中对与会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表示，他倡导的的确是美国优先，同时他也希望在座的各位领导人也将各自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周四，特朗普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期间，在对令人震惊的中美巨大贸易逆差时表示，他不怪中国，而是要怪美国前几届政府。他表示，不论如何，一个国家利用其他的国家为自己的公民谋利益，而谁会指责这个国家呢？所以，美国优先或许现在可以被阐述为各国各自优先吧。但与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刚刚通过中共19大牢牢扩大了自己权力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扮演的是全球化的捍卫者的角色。这番讲话也更加强了他在19大上所提出的保证，也就是中国已经准备好有能力进一步的扮演美国退出以后的全球自由贸易龙头的角色。习近平表示，应该重新审视国际贸易的规则，以便让它更加的开放放平衡公平，让所有人都受益。他倡导与会者支持自由贸易，执行地区性的开放政策，以便让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贸易和投资中获得更大的好处。也许是为了配合习近平周五的讲话，中国周五宣布有意向外资部分的开放金融市场，这就““![![││![││││││││││││││││││││││││││││││││││││││││││││││││││││││││││││││││││││││││││││││││││││││││││││││││││││││││││││││││││││││││││││││││││││││││││││││││││││││││││││││││││││││││││││││││││││││││││││││││││││││││││││││││││││││││││││││││││││││││││││││││││││││││││││││││││││││││││││││││││││││││││││││││││││││││││││││││││││││││││││││││││││││││││││││││││││││││││││││││││││││││││││││��������������������������������������������������������������������������������������������������������������������������������������������������������������������������������������������������������������������������������������������������������������������������������������������������������������������������������������������������������������������������������������������������������������������������������������������������������������������������������������������������������������������������������������������������������������������������������������������������������������������������������������������������������������������������������������������������������������������������������������������������������������������������������������������������������������������������������������������������������������������������������������������������������������������������������������������������������������������������������������������������������������������������������������� 结束了国际社会在此领域长久以来对中国封闭政策的批评声音。评论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登上白宫宝座后，让数十年来美国带领的以自由贸易和低关税协议编织的全球经济的经济外交陷入了遭到破坏的风险。而法新社引述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政府的第二号外交人物托尼布兰肯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社论指出，特朗普正在将世界经济领袖的地位拱手出让给中国。他说，美国在逃离全球化和世界领袖地位时，中国每天都会向前进一步。在企业的领袖峰会之后， APEC 的经济领袖将出席与企业咨询委员会的代表对话，以及与东协领袖非正式的对话。周五晚上将举行欢迎仪式，越南国家主席陈光大将欢迎 APEC 经济体的领袖代表。在此峰会期间，与会各国的领导人谁和谁见面和谁和谁不见面也当然会受到更大的关注。最引人注目的悬念自然是特朗普是否会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会面。尽管莫斯科周四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华盛顿周五却予以了否认。另外，在美国退出亚太自由贸易协定后，日本能否带领剩下的11个国家达成协议也是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周六将举行 APEC 经济领袖的闭门会议，会后将发表领袖宣言。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是由杨梅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一些主要内容。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继续引发法国舆论的高度关注。费加罗报在头版刊登了特朗普与习近平会见的巨幅照片，相对应的标题是特朗普找到了与中国主席拉近关系的方法。文章指出，在竞选期间不断辱骂中国的特朗普首次访问北京，却对中国主席习近平赞不绝口。他的努力换来了价值高达2500多亿美元的经贸合同。不过费加罗报在内页介绍说，很难确定这些经贸合同的虚实，比如说波音公司就拒绝确认合同上涉及的300架飞机是否是新合同，还是习近平2年前访问波音公司时就已经签署的合同。不过费加罗报也指出，即使这些合同并未是新合同，他们的进一步确认对波音公司来说也是一大好消息，波音公司的供应商法国的米其林等企业也可以从中获益。不过费加罗报也指出，今天技术转让已经成为与中国签署贸易合同的一大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是美国的波音还是欧洲的空中客车，要向中国出售飞机，就必须首先在中国开设工厂，向中国输出一定成分的技术。美中两国首脑今天前往越南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费加罗报驻京记者就中美在该地区的外交博弈撰写文章，文章引述专家评论说，北京的目的是要将美国驱赶出太平洋地区，而华盛顿则希望在依靠印度与日本的基础上与北京抗衡。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高静文教授向费加罗报表示，就目前而言，虽然就习近平与特朗普两国首脑的较量来看，习近平似乎略胜一筹，但是从军事以及经济实力的总体来看，美国依然占有优势。财经报纸回声报也同样聚焦美中签署的经贸协议。回声报文章的标题明确指出，特朗普在中国获得了一大堆的象征性的合同。文章分析指出，虽然特朗普可以得意洋洋地离开中国，但是事实上，无论是在朝鲜问题上，还是在中国的市场准入等关键的领域，特朗普此次访问并未取得任何进展。法共人道报也同样指出，特朗普与中国签署的合同绝大多数都没有法律约束性。除了有关特朗普访华的报道与评论之外，法国左翼解放报关注的是香港民众对待中国国歌的态度。文章介绍了11月9日在香港队与巴林队的足球友谊赛的赛场上再度发生了香港球迷不尊重中国国歌，甚至做出高举中指的不雅手势的事件。在场的一位香港年轻人向记者表示，中国的国歌并不代表我们，我们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虽然北京当局加强了立法，对不尊重中国国歌国旗的行为实行严厉的制裁， 不过在场的一位穿着带有香港人三个大字的屈雪山的年轻人向记者表示，北京不可能真的实施上述法令，他们将继续嘲笑讽刺中国国歌。文章引述香港岭南大学政治学系的一名学者指出，中国国歌被北京用来作为宣传爱国主义的工具，而体育比赛赛场也因此成为香港反对北京的民众表达他们的立场的难得的机会。尤其是足球，因为足球球迷众多，而且媒体的能见度高，足球比赛场因而成为民众表达抗议的一大平台。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之外，周五《费加罗报》头版的巨幅标题是马克龙敦促内阁成员捍卫政府推出的改革政策。《费加罗报》刊登了该报的一次民调结果，显示马克龙政府中的绝大多数部长的人气低落。昨夜《解放报》刊登保护动物特刊，强调动物同人类一样拥有灵智与智慧，呼吁人们必须善待动物。解放报刊登了上个月底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蝴蝶与蜜蜂等昆虫的种类正在大规模的减少，而它们的存在对生物多样化的平衡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专家们因此再度呼吁农业部门减低使用杀虫剂。该报社的文章指出，也许有一天地球上所有的生物能够和平友爱的共同相处，对野生动物世界的关爱无疑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法共人道报关注的是法国情报部门与美国政府的合作，批评法国政府将法国间谍部门获得的信息拱手奉交给美国。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探究女性受到性骚扰的深层原因，认为女性受到性骚扰的原因归根结底还在于男性在历史上所享有的统治地位。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男性的优势地位始终在不断的演变，但是却万变不离其中。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稍后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前，我们要请您收听本台台北的特约记者陈明峰和索菲共同主持的台北一周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在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最近我们注意到台湾内部似乎酝酿了朝野会谈的气氛，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已经和行政院长赖清德正式会晤，但又有消息传出吴敦义似乎婉拒了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谈，这是怎么回事？台湾朝野两大政党在推动和解吗？
准确的来说呢，是蔡英文总统在推动和解。他在今年的双十国庆的谈话里面，首先抛出了政党领袖对话谈宪政改革这么一个议题。那去南太平洋访问的过程当中，他又两度提到希望能够促成朝野的对话。那在蔡英文释出这个意愿之后，总统府的秘书长吴钊燮穿梭在各政党之间，那亲民党跟时代力量已经表达参加朝野会谈的意愿，那国民党呢就采取了一个比较谨慎的做法。那因为就在蔡英文公开表明希望朝野领袖能够对话谈宪改之际啊，行政院长赖清德忽然也向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提出邀请，希望两个人能够举行会谈，他希望能够向前行政院长来请益，就总预算案呢、啊、争取国民党的支持。
这件事儿的确令人意外，因为民进党上台之后对国民党党产的追杀让人印象深刻。吴敦义为什么愿意在这个时候和赖清德会晤呢？两位前行政院长的见面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吗？
是你这个就说到一个重点了，就是民进党上台之后的确是对国民党党产展开追杀，还有各种去中国化的措施跟课纲的重大变动都不断的进行，可以说两党啊恩怨已深，实际上是很难和解。但是赖清德希望拜会吴敦义的事情，他的政治意涵比较低，大致上是属于后任向前任请益的那种形式上的拜会，那当然呢也可以说是释出了一点善意。那两个人都谈些什么呢？吴敦义告诉赖清德四件事情，一个是希望行政院能够继续推动高雄市205兵工厂的迁移，这个是吴敦义在高雄市长任内他推动国营事业迁移唯一还没有能够完成的项目。那第二个是他说台中火力发电厂造成附近县市空气污染， 那行政院应该要能够拿出有效的对策来解决啊。那第三呢，就是吴敦义表态支持台中市能够推动捷运建设，但是希望还能够延伸到南投。那第四呢，就是这是唯一吴敦义所提出的一个政治议题啊。吴敦义提醒赖清德说，两岸应该要力求和平，只要两岸能够稳健发展，对台湾、对中国跟区域和平都会有帮助。那至于赖清德他对谈的时候，他就希望国民党能够支持政府的107年中央政府总预算。那吴敦义就是同意说，他会跟立法院的国民党团接洽，尽最大的可能协助。
既然吴敦义和赖清德可以会晤，为什么不愿意见蔡英文呢？
是，虽然吴敦义也很小心，他不是以党主席的身份跟赖清德见面，见面的地点更是选在卸任副总统的办公室，而不是在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可是两个人见面之后，在国民党的基层还是引发了不少的批评声浪。所以这个月九号国民党举行中常会的时候，有不少的中常委啊就反应非常的激烈。有一个中常委说呢，蔡英文上任以来都是在清算国民党，那国民党为什么要跟蔡英文见面呢？啊，那另外一位说，前总统陈水扁2000年的时候邀请连战谈核四的存废议题，结果呢这个扁联会一结束，连战才刚离开，行政院马上宣布停建核四。他们认为说，民进党的话能信吗？啊，那还有一位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就说呢，蔡英文的民调高的时候就追杀，民调低的时候才来喊和解，这个是狼子野心呢、啊。而且见了以后呢，民进党还是会我行我素，国民党呢只会落得一个背书的骂名。好，那就是因为国民党里面反弹太大了，最后吴敦义承诺，在蔡英文斗争手法没有改变之前，他不会跟蔡英文见面啊。所以呢，蔡英文提出的这个朝野领袖会议啊，未来要不是三缺一，就是完全破局了。
吴敦义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后，蔡英文方面有什么回应？台湾的舆论怎样看待这件事儿呢？
是，这个蔡英文透过总统府的发言人说啊，总统府对于促成朝野对话的诚意不变啊，他们的努力也不会停止。那至于台湾的舆论分析啊，说回顾过去8年国民党执政期间，马英九曾经9次邀请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对话，但是呢都吃了闭门羹。民进党甚至那个时候还要求马英九要先道歉，还批朝野主席对谈是没有意义，是政治口水，没有格局啊。那朝野领袖会面呢，在台湾来说早就变成了政党恶斗的一个代名词，那如今竟然变成团结国家的平台，台湾的舆论认为这实在是很讽刺。另外，台湾上一次朝野领袖对话是2014年，由当时执政的马英九会见民进党的主席苏贞昌，结果呢谈不到10分钟就各说各话。那再往前推，2006年的马扁会，那个情况也是类似。那至于2000年的扁联会，刚才我们提到的会后不到半个小时，扁政府就宣布停建核四，让当时朝野可以说完全失去互信。所以台湾的舆论认为，民进党如果真的有心要修好朝野的关系，从自身做起就好，这个不需要其他的政党的共识。舆论认为说，米平蓝绿裂痕呐、啊，那个球在蔡政府自己的手上。那我想这个未来蔡英文会怎么样的回应呢？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关心两岸发展的听众朋友继续的关注。
好的，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再会。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我们再次播报新闻内容提要。习近平和杜特尔特等国家的领导人前后脚抵达越南的岘港，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聚焦经贸而不谈分歧。在通俄门的尴尬事件中，特朗普与普京是否会在岘港会面也引发关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示，他16岁的时候曾经亲手杀死过人，但是他的发言人表示，这是杜特尔特在夸大其谈。韩国和美国明日开始大型军演，3艘美国航母出席示威。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海湾进行斡旋。中国放宽外国金融投资限额，外媒称这是在向特朗普送礼。 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将和习近平以及李克强连续会谈。巴拿马总统下星期开始访问中国。香港球迷是人大如无物，照常嘘国歌且举中指致敬。中共权斗暂缓，从轻发落大陆的明星赵薇，他今后将不准沾手 A 股市场五年时间。新华社表示，十九大的报告在香港掀起热潮，创同类书的发行量新高。特朗普人仍然在北京立战书，官媒就撰文说国际势力阻遏我们。中国也和俄罗斯一样，花大钱在脸书上购买政治宣传的广告。中国红旗导弹在土耳其被俄罗斯导弹击走。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的时间，首先请听由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国外贸支持体系主要机构法国外贸保险公司 COFAS 近日推出研究报告，审视自中非合作论坛启动近20年以来中非经贸合作的整体走向，注意到尽管中国已经迅速成为非洲的重要经济伙伴，双边贸易最近10年间大幅增长，但非洲对中国的依赖性也在加强，非洲对华贸易已经转入逆差，非洲急需努力平衡这种贸易关系。这份报告的标题是中国与非洲的理性婚姻可以持续多久，将中非关系形容为理性婚姻，作者似乎想点出这种合作关系的利益驱动。报告在引言中指出，自首届中非论坛2000年在北京举行之后，中国与非洲大陆的经济合作迅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许多非洲国家至关重要的伙伴，但当今中非关系的支柱无疑是贸易。中国与大部分非洲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都取决于中国对原材料，尤其是对石油、金属、宝石等矿产的需求的增长。报告简短回顾了中非关系发展的历史。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推动共产主义的需要，在非洲各地支持各种解放运动或毛派运动，但援助逐渐转变成派遣医疗队或者资助基础设施建设等具体形式。坦赞铁路就是此时中非友好关系的象征。而非洲国家的支持则使得中国得以取代台湾加入联合国。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外交上陷入孤立的中国再次转向非洲寻求政治以及贸易上的支持。1996年江泽民提出全面发展中非关系五点建议之后，中非关系明确转向以国与国之间的双边交流为主的贸易关系。1999年中国开始推动企业走向国际，这种侧重贸易往来的趋势更加明显。根据这份报告的数字，2006年时中非贸易额还只有400亿美元，2014年时已经猛增到了2000亿美元。这使得非洲国家越来越依赖中国，对中国贸易已经整体处于逆差状态。报告的作者认为，在首届中非论坛举行近20年之后，有必要重新审视这种关系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开始向扩大内需的模式转型，增长速度也开始减缓，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因此降温，带动原材料价格，尤其是原油价格下跌。这些因素都将持续影响中非关系的重塑。更何况，最近两年来，中非贸易额开始下跌，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也开始减少。2014年下半年，石油价格暴跌，更使得非洲对中国的出口锐减，尤其是中南非。为了平衡贸易逆差，非洲国家不得不减少来自中国的进口，但报告显示，这种逆差形势并未得到扭转。报告对各个非洲国家对出口的依赖进行了分析，认为2006年到2016年间，非洲对中国的依赖性明显增强。报告以从0到1的指数来量化这种依赖性。2016年，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对中国的依赖性为 0.24%。但对与欧盟贸易的依赖性只有 0.07%， 对美国的依赖性也只有 0.12%。 这种依赖性甚至超过了亚洲和南美新兴市场对中国的依赖。那些以原材料出口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非洲国家处境尤其脆弱。 报告显示，2006年至2016年的十年间，严重依赖出口的非洲国家从8个增加到了15个。对外依赖性最强的5个国家中，有3个国家是石油出口国，它们分别是南苏丹、安哥拉和刚果共和国。主要向英语国家出口的石油大国尼日利亚则不在其中。除产油国之外，那些经济以矿产出口为主的国家形势也非常微妙。根据这份报告的分析结果，非洲如今是全球对中国经济依赖性最强的地区，受制于中国需求的调整或者原材料价格下跌。与此同时，报告作者认为，鉴于非洲向中国出口加工产品的数量十分有限，所谓世界工厂向非洲转移的预言可能为时过早。报告作者虽然注意到中国经济向扩大内需模式转型，以及中产阶层在中国兴起都推动中非贸易近年来出现多样化的发展，比如南非的黄金对中国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南非如今也是中国最大的橙子出口国，但文章认为，鉴于中国对非洲的兴趣取决于其国内发展的需要，非洲国家政府应当警惕，需要做出更多努力平衡这种目前不平衡的伙伴关系，避免因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或需求的调整而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以上是今日经济。
这里是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健康专栏节目。今天要播出的这个节目的主题是食盐多少和健康之间有多大的关系。
各位听众，大家知道摄入盐量过高与成年人患高血压风险增高有关，那么进行低盐饮食对身体的健康就好吗？食用过多的盐对身体的危害到底是什么呢？食品中哪些食物的含盐量过高呢？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呢？请听非政府组织健康研究员斯特凡·贝松回答有关问题。大家知道，咸味儿大概是除了甜味儿之外我们最喜欢的味道，但是最近十几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健康专家们提醒大家注意限制摄入食盐量。非政府组织健康研究员斯特凡·贝松向本台介绍说，
Alors, il faut tout d'abord rappeler qu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recommande une consommation maximale de 5 grammes de sel par jour, avec une répartition optimale d'un gramme par portion d'aliment.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警告过，食盐过多危害身体健康。该组织建议每人每天食用3到5克盐，也就是平均每顿饭食用1克盐。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司的官员表示，全球大多数人在饮食中都存在的钠元素，也就是盐摄取过高而钾元素摄取不足的问题。如果人们日常饮食中摄入过多的钠元素而钾元素摄入不足，成年人患高血压的风险较高，而高血压则是引发心脏疾病、中风、肾炎的重要因素。而且高血压属于现代人多发的常见病，因此不少人认为平日饮食力求清淡是良好的饮食习惯。大家知道，在食品中加入盐类传统已久，在远古的时候，人们把盐视为神圣、非常珍贵的物品，因为古人发现盐让食材的味道更美，同时还可以延长食品的保存期限，甚至有药用的功效。而在上个世纪，人们逐渐对盐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最近40多年，医生、健康署的官员们，许多主要健康机构认为，过多的食用盐让人上瘾，危害身体健康。一些杂志和研究中心甚至把盐比喻成类似于我们食品中最致命的元素。那么低盐饮食就易于健康吗？缺少盐有危险吗？问题是，如果长期进行低盐饮食，这样真是会对身体有好处吗？一些专家认为，过多缺盐会对身体有害，主要是因为许多人过多减少食用盐，没有摄入足够的盐量食品。法国非政府组织研究人员斯特凡·贝松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
On ne peut pas supprimer la consommation de sel car il joue un rôle très important pour le fonctionnement de notre organisme. En effet, le sel est composé à la fois de chlore et de sodium, d'où son nom de chlorure de sodium.
不能不吃盐，缺少盐其实非常危险。他说，盐主要含两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组成，钠元素和氯化物。其中钠引起人们的质疑。实际上，我们身体中许多功能都需要钠，如神经冲动传播、肌肉收缩、液体平衡、心血管功能等。某些地区的实验中含有碘，这个元素更是对身体有益。但是因为盐会使血压升高，健康专家要求人们尽量少吃盐。而一些专家认为，减少盐摄入量能够降下血压很有限，只有1到5个点，而只会对部分人有效，而且太过专注低钠降低血压的功效，而忽视了如果含钠太低所带来的危害，如心跳加速、甲状腺功能出现减退、胰岛素上升等。同时，过多的缺少盐也会增加导致动脉硬化的荷尔蒙的增加，而且可能会降低妇女怀孕几率、增加流产、婴儿死亡率和妊娠毒血症的风险。一些医疗机构建议大家吃维持生存量最低的盐类，而许多人过多减少食用盐，可能不经意地伤害了他们的健康。这主要是因为盐中主要的钠元素，而钠元素控制水分进入细胞，来管理体内的水分。我们缺少水时，血液中的钠含量会升高，把细胞里的水分转移到需要的水的血液中。这就是为什么血液中钠含量偏高，是身体缺水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也是在激烈运动后要多吃点盐的原因。在一个小时的剧烈运动后，会让我们身体里损失钠元素增加。有些专家建议一个人一天需要摄入食盐的具体数量。另外，在烧伤、外伤、出血的人在恢复时，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盐类。研究表明，当一个人怀孕、哺乳、抵御传染病或者得了肠炎的病人，也需要更多的盐类。其实传统上一些食品制造商用盐来防腐提味儿。在冰箱问世之前，盐是人类用来保存食物的主要方式，因为盐可以抵制不健康的病菌，又能促进健康细菌的生长，比如火腿、奶酪、酸菜等腌制食品，其中都需要大量的盐来制成。而且盐是历史最悠久、最天然的食物防腐剂，我们祖先吃很多发酵的食物，所以他们会摄入更多的钠。在古罗马，几乎每个主要城市离盐产地都很近，古罗马人平均摄入的盐量是我们的3倍。问题是现在使用化学物品代替盐类，其后果会对人类带来更大的伤害。根据调查显示，摄入的盐类中只有 5% 来自瓶装的盐，其余大部分来自工业加工过的食品。而且现在不同食品中添加剂的盐类有增无减的趋势，这也让人更难知道每天摄入的实际的食盐量，也让人更难知道哪类食品中含盐度高。其实现在对人体造成危害最大的是这些不容易鉴别的盐类，而且这些经过过多加工程序制造出来的产品对人体健康更加有危害性。比如在法国市场上能够经常看到的咸鱼、鱼肉罐头、西红柿浓缩汁、浓缩橄榄等，其含盐量就特别高。另外如成蛋出售的炸薯条、饼干等，含盐量也不少。那么如何挑选对身体有益的盐呢？其实平日大家吃的食盐给身体提供钠和氯化物。近年来，一些地区的海盐、喜马拉雅玫瑰盐、黑熔岩等手工制造的盐越来越受大家的青睐。 不同种类的食盐也给大家提供了选择更多不同天然盐类的机会。虽然这些手工制造的天然盐的价格会偏高，其中一些食盐并没有经过精制，还保留了不少碘和其他人体必需的元素。那么如何找到食盐量的平衡呢？专家贝松建议，首先在吃饭前品尝一下菜是否太咸，不要随便就加入过多的盐。烹饪的时候最好选择当地的蔬菜和低盐调料，如烹饪时候使用辣椒、洋葱、胡椒等来提味，不必一定加入盐。而且最好平日就少吃经过过多加工的食品，最好让孩子们也从小习惯清淡食品，让孩子们养成品尝原味食品的习惯，日常也少吃咸味的零食，比如干肉和炸薯片等。多吃水果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如何找到饮食咸淡的平衡？少吃腌制品，烹饪的时候使用青椒、番茄、洋葱、蘑菇和味道清淡的食物一起烹饪，品尝蔬菜的原本的滋味，多用烤、蒸、炖等方式吃出食材的原味，这些都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烹饪方式。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适当的食用盐类，保持身体健康。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节目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法国文化专题，由安东尼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好，法国写实派与印象派画家爱德华马奈于1862年和63年间创作了一幅油画，叫做《草地上的午餐》。画家仿效卢浮宫内一幅乔尔乔奈的乡村音乐会的构图，但是他毕竟不是16世纪威尼斯那种田园诗绘画。马奈把人物置于同一类树木茂密的背景里边，中心展开了一个有限的深度，中间不远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弯腰的女子，成为与前景中三个人物组成的古典式三角形构图的顶点。在技法上，把绘画作为二度表面的主张又向前推了一步，在对外光和深色背景下做出了新的尝试，因此这幅画在艺术技巧和历史意义上都是一个创新。画里面的裸体女子是她在早期画的穿斗牛士服装的维克多利娜·莫朗中的模特儿莫朗，她是马奈从街上领回的一个妓女，长期为画家充当模特儿。画家让她裸体坐在林中西边的草地上，与两个穿衣服的绅士，也就是费迪南和马奈的兄弟欧仁作伴。左侧前景有一只翻倒的篮子，食物滚出篮子外面，又在后景的湖池边添画了一个只穿衬衣的女人俯身站在水里。这是一个精心安排的野餐，画面取材于16世纪莱蒙特的版画《帕里斯的判决》画面右下角的景象，还效法了16世纪的画作《乡村音乐会》，也叫《田园合奏》的构图。马奈把费迪南抬起的右手和左手，欧仁露出的右脚处理为统一的颜色，同一种纹理，并且把费迪南抬起的手画在中心位置上，那是一个解剖的三角形的顶。他第一次亮相是在1863年巴黎沙龙展的复展上，那个时候复展展出的都是沙龙展被淘汰的画作。法国皇帝也去看了展览，据说他对草地上的午餐厌恶有加。 人们对这幅挑战传统观念的惊世骇俗的画作也毫不掩饰地谩骂嘲笑，马奈因此成了大众的笑柄。但是马奈打破了他那个时代的观念上的局限，把一个感性的女性置身于明艳的古典田园景色中，大胆地展示在众人的面前，在视觉上直接冲击了那个时代的虚伪和体面。他清楚地知道，这样的安排既不是现实的，也不是虚构的，但注定是一种挑衅。他的目的是试图将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化技法与现代生活的世俗画面结合起来。1865年，马奈展出了另外一件作品《奥林匹亚》，同样以他离经叛道的艺术形式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遭到了评论界和新闻界的猛烈攻击，被咒骂到无耻到了极点。但是以作家左拉为首的进步作家和青年画家们为马奈喝彩。左拉说，马奈将在卢浮宫占一席之位。这场争议使马奈名声大振，年轻的画家们聚集在他周围，他们受马奈新颖画风的影响，努力探求新的艺术风格和手法，被当时的人讽刺为马奈帮，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印象派。马奈的作品使他所处的时代的绘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883年4月30日，马奈病逝。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这里是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习近平、特朗普等国家的领导人都已经前后抵达越南的岘港，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该峰会将聚焦经贸而不谈分歧。通俄门事件中，特朗普和普京在岘港是否会会面，继续引发关注。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表示，他16岁的时候曾经亲手刺死过人，但是他的发言人表示，这是杜特尔特在夸大其词。韩国和美国从明天开始进行大型的军演，有3艘美国航母出席军演进行示威。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海湾进行斡旋。中国放宽外国金融投资限额，外媒表示这是在向特朗普送大礼。安倍晋三将和习近平以及李克强连续举行会谈。巴拿马总统下星期将访问中国。新华社表示，19大的报告在香港掀起热潮，创同类书的发行量新高。中国也和俄罗斯一样，花大钱在脸书上购买政治宣传的广告。中国红旗导弹在土耳其被俄罗斯的导弹击走。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小山播报新闻，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当然也要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了一首法语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Refume 我抽烟，唱的人则是演唱小组 La Louise。 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Patience.